词是这样说的，它的第一段这样说，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我要更认识你，更深的认识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所以呢，这也是我这个今天所选的主题，就是从这首歌来的。那我的主题里面有一个副的标题啊，我们没有印出来，这个副标题就是信他，靠他，传他，更深的认识他。我们把认识耶稣放在第一位，我想是最恰当不过了。如果我们连耶稣都不知道是谁的话，我们更谈不上来服侍他，来敬拜他了。今天我们要引用的经文是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经文呢，在四本福音书里都有记载，所以呢，我就把它合并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个完整的一段经文。如果你有圣经呢，可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会读出合并之后的经文，可能跟你那上面圣经的不完全一样，这样请大家来听神的话。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拿来给我。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是我合并后的经文，这样看起来这个故事比较完整。第一句话说耶稣出来，这在这之前肯定是有一个背景，也就是说当时施洗约翰被杀，然后耶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带着门徒退到旷野里去祷告，祷告完之后，他从祷告的地方出来，就碰到了许多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耶稣就怜悯他们，教训他们很多的道理。这个时候呢，门徒就来了，跟耶稣说吃饭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从门徒和耶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关心的是众人灵里的需要，而门徒关心的是他们肉体的需求。所以接下来那时间既然到了，耶稣就把这个问题交给了门徒，说那你们给他们吃吧。结果门徒没有办法，后来耶稣就问，你有多少饼？门徒就拿来了5个饼和2条鱼，然后耶稣就用这5个饼2条鱼让这些人，大概有多少人呢？最后说男人有5000，再加上妇女孩子呢，我想大约有上万的人。众人就吃饱了，而且还有剩余。这就是这一段故事的基本概况。我想我们从这段故事里至少我今天可以跟大家有4点的分享。我想呢，我们可能不一定 读的时候完全明白这一段圣经的意思，但是读完之后，我想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从这个神迹当中明白耶稣到底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主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凡是信你的人，主，在你的里面都要经历你。主，你让你的门徒能够经历五饼二鱼的神迹，主，你有你的心意。主，也让我们今天众人在你面前学习的时候，也能够明白你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让我们真的是明白耶稣你让我们明白的道理。不单单是主明白，也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行得出来。愿你开我们里面的心，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听你的话。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与我们的聚会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还是从开头的经文来看。所以当耶稣告诉门徒说我们要给这些人讲天国的道理之后呢，门徒就来了，说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了。门徒怎么说呢？他说让众人散去到村子里去找吃的。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说这话的目的，他说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怎样行。那我想问，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要试验腓力？他要试验腓力什么呢？这里有一个背景，我们看在圣经里记载，腓力他是来自于伯赛大。这个伯赛大呢，刚好是耶稣和门徒就是在记这个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要去的地方。所以显然耶稣知道腓力你的家是伯赛大，而且圣经记载彼得和他的兄弟是腓力的同乡。所以耶稣把这个问题交给腓力，实际上也是交给了其他的门徒，既然到了你家这一块地上，你一定有办法解决吧。可是我们从腓力的回答，我们看腓力怎么说。腓力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这20两银子是多少呢？英文翻译可能更清楚，英文翻译是说就是8个月的薪水，买饼也不够这些人吃。所以我们从腓力的回答可以看到，也就是说，第一，他们没有这么多钱；第二，即便有这么多钱，也不够买饼给这些人吃。但是耶稣要试验腓力的问题，显然腓力给了一个不是耶稣要的答案。那耶稣要的答案是什么呢？我想我们比较一个另外一个神迹，在约翰福音记载另外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是耶稣将水变酒的神迹。耶稣和门徒还有他的母亲玛利亚去迦拿参加一个婚宴，可是这个婚宴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没有酒了。这个时候玛利亚就来到了耶稣面前，玛利亚只说了一句话，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是没有酒了。门徒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是没有食物了。所以他们面对一个相同的问题，那门徒怎么办呢？腓力在那里算计我要用多少钱买饼给众人吃，而玛利亚呢直接把问题就带到了耶稣面前，他就来求告耶稣，告诉他们没有酒了。所以这就是我想是耶稣要试验门徒的目的，要告诉他们你们不能，但是我就在身边。可是门徒呢根本就没有求告耶稣说你有什么办法。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是耶稣要试验门徒的地方。那我们可能会今天说这些门徒哈很迟钝，耶稣就在身边，为什么不问耶稣呢？其实我想我们今天可能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在做同样一件事，当我们面临的一个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有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先来到耶稣面前祷告呢？ 好像我们大部分的时间不是，我们可能马上先拿起电话来给朋友打电话，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他在我们身边。我们常常唱一首歌，是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可是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先打电话给我们在世上的朋友，却忘了我们有一位耶稣，这位在天上的朋友。所以第一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信耶稣也要靠耶稣。那我要分享的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是当门徒不能解决食物问题的时候，耶稣没有难为门徒。耶稣接下来他说你们有多少饼。这个时候门徒有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说这里有一个孩童，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然后呢，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拿来给我。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在场的，我刚才说了，大约有上万的人，难道只有这个孩童有饼和鱼吗？我想这里的关键，这个孩童在需要的时候他拿了出来，这是这个孩童身上我们要学习的。他有一颗单纯的心，在需要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饼和鱼拿了出来。我想这个给我们今天在主里面做服事的也是一个提醒，神要让我们有一个单纯的心拿出来，不是比较看看为什么别人没有拿，而是让我们自己看到自己拿出来。那我想呢，今天这个五饼二鱼在我们今天是什么？可能大家都会知道，我们今天能拿出的五饼二鱼是我们的时间、金钱，还有我们的才干，或者说我们神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比如说管理啊、教导啊、怜悯、施舍等等，这一切我们有没有拿出五饼二鱼呢？我们拿出来了。当我们教会建立的时候，当有一批的人从 ACC 这个教会各样设施制度都完整的一个教会里愿意出来职堂拓荒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摆上的都是五饼二鱼。当教会建立之后需要开放家庭，让更多的人进入到小组的时候，我们众多弟兄姊妹把自己的家打开，让弟兄姊妹来聚会，这也是在主里面摆上的五饼二鱼。这里包括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还有我们的金钱。特别是在建堂需要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把金钱来献上，这都是我们拿出的五饼二鱼。我们也看到马上是到了一年，感谢主，神也祝福我们的教会。可是今天呢，我想还有两件事跟大家一起来挑战。因为牧师说到新的一年度，我们也要迎接新的挑战。我想有两个需要我们拿出五饼二鱼，而且大家都有。第一个需要就是在准时参加敬拜这个需要上，请大家拿出五饼二鱼。这个五饼二鱼是什么？就是每一次主日敬拜的时候能够提前5到10分钟就坐到我们聚会这个场地来。第二个需要也需要拿出五饼二鱼，我想就是读经。我们教会鼓励大家一年读完圣经一遍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还坚持每天。潘桃已经举起手了，感谢主。每天需要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有没有拿出这半个小时来给神呢？这是神要我们做的第二个五饼二鱼拿出来。可能我们觉得读圣经有时间就读，没时间就可以不读嘛。可是我想有一个例子可能会大家会更容易明白，如果一个人没有学会交通法规就在路上驾车，我想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他把别人撞伤，第二个结果就是他自己受伤。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不读圣经， 我想也是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会伤害别人，因为我们不知道神要我们怎么去做。第二个结果就是我们自己受伤。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读经。而且我们在考这个 driver license 的时候，一定是先考什么？先考的是交通法规，然后才去练车。所以这个先后顺序一定要记得，要我们要先从神那领受话语，然后再参与服事，在服事当中再经历他的话。我想这是我们要做的。可能弟兄姊妹说，哎呀，我真的太忙了，没时间呢，家里头工作，有的时候甚至是在教会的服事，没有时间读经了。真的是这样吗？有一个小孩，他的父母给他了2块钱，主日的时候呢，他就去教会要参加儿童的主日学，可是不小心他在路上丢了1块钱。他到了教会之后，他就对耶稣祷告说，他说，主耶稣啊，真是对不起，你的那1块钱我给丢了，剩下那1块钱是我的。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常常说，主耶稣啊，对不起，给你的那30分钟读经的时间已经用完了，剩下的这时间是我的。所以我想，这个不是我们没有，而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把神放在首位，像这个小孩一样，就把我们这个时间，这个5饼2鱼能够拿出来给上帝。所以我想这两个挑战，希望我们在新的年度，是我们教会的年度，从9月份开始，从今天开始，你就把我们读经的计划再继续读下去，神一定会祝福的。下面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第二个我要分享的呢，就是这个5饼2鱼。当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有多少饼和鱼的时候，门徒说有5个饼和2条鱼，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拿来给我。耶稣这句话说的，我想我们心里可能马上就有一个问题，上帝不是拥有一切吗？在圣经里他也这样记载，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既然上帝不缺乏，为什么他要向我们要呢？耶稣为什么说要拿来给我呢？我想我们可以看下面3个例子，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他会向我们要。第一个例子记在圣经列王记上，有这样一件事，当时以色列王亚哈背离上帝拜偶像，所以呢，大先知以利亚就对亚哈王宣告，神要什么停止降雨在这个地上。宣告完之后，上帝就告诉以利亚说，你要去西顿，那里有一个寡妇，他会供养你。以利亚就到了这个寡妇家里，他到了之后，他就对这个寡妇说，说请给我一点水喝，再给我拿点饼吃。结果这个寡妇说什么？寡妇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1把面，瓶里只有1点油，我现在就去找2根柴火烧火做饼和鱼，我跟我儿子吃了就死吧。所以他们已经断了粮了，只剩了1把面和1点油了。结果以利亚怎么说？以利亚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结果这个寡妇就照着以利亚说的话去做了。接下来圣经说什么？这个寡妇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直到耶和华降雨在这地上。所以当先知以利亚向这个寡妇说要饼的时候，实际上他是要把面和油给这个寡妇。这是一个例子。那我们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都熟悉的11奉献的例子。 在马拉基书这样记，他说上帝对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上帝要他的百姓把你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到我这儿来，上帝在向他的百姓在要。可是接下来上帝怎么说？他说，我要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当上帝要十分之一的时候，实际上他是要给多少？把天上的窗户都敞开，都要倾覆，甚至没有地方可以放得下。所以上帝要我们献上十一的时候，他要给我们更多。那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耶稣他出来传道之后，有一次经过撒玛利亚，他向一个妇人要水喝。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是犹太人，怎么能够向我们撒玛利亚要水呢？你都犹太人跟我们都不来往吗？耶稣说，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接下来圣经记载，这个撒玛利亚就信了耶稣，并且开始到城里去传扬耶稣，他丢弃了他打水的罐子。所以当耶稣向这个撒玛利亚要世上的水的时候，耶稣给了他生命的活水。所以这也是耶稣在要然后给。所以我们从这三个例子呢，我们看到当耶稣上帝向我们要的时候，他实际上是给予，不是要夺取，也不是要拿走。我想我们弟兄当中有一位弟兄曾经做一个见证，他说教会在建堂购地的时候需要奉献，那他的女儿呢刚好要上大学，也需要学费，他们家里的积蓄又不多。后来呢他跟夫妻俩就商量说，我们这样吧，把退税的钱我们就献给教会。结果当他做完了这个决定之后不久，就收到了大学寄来的通知，学校给他的女儿全额的奖学金。所以我想当他有一颗愿意献上的时候，在他缺乏的地方愿意献给神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他，而且是有余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可能是不是很清楚，耶稣会对我们讲，拿来给我。如果我们愿意，神会更加的赐福我们，而且让我们得着是丰丰富富的。这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三点呢，就是拿来给我。那当时耶稣把这五个饼和两条鱼放在他的手里之后，我们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耶稣用这五个饼和两条鱼就喂饱了上万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五饼二鱼，我们读中文的时候可能读不出来，英文里还有在这两个词的前面有一个形容词，用了一个 small， 也就是说是五个小饼和两条小鱼。五饼二鱼对上万人来说真的是就好像九牛一毛，太少了。可是当他放在上帝的手里，放在耶稣的手里的时候，就成就了大事。在出埃及记，摩西被上帝招选去要救以色列出埃及，摩西他说他们必不信我，就说以色列的百姓，结果上帝就对他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摩西说是杖。上帝说你把它丢在地下，那杖就变成了蛇。结果上帝对他说，你要拿住蛇的尾巴，摩西做了，那个蛇又变成了杖。就这样经过上帝手里这么一改变，摩西手里原来一个杖是牧羊爬山走路用的杖，最后当摩西要出发去埃及的时候，圣经说摩西手里拿着上帝的杖。这个时候的杖已经不是他原来牧羊爬山走路的杖，是上帝的杖。所以摩西就带着这个杖到了埃及，降灾于埃及法老，使他释放了上帝的百姓，也是用这一根杖 劈开了红海，让以色列可以像走干地一样渡过红海。同样他也用这一个杖击打磐石，涌出泉源，让以色列人可以喝泉源的水。也是用同样一个杖，当摩西手里举起这个杖的时候，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就可以得胜。所以一根普通的木杖放到上帝的手里，就可以做更大的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可能献上的是很少，但是只要放在上帝手里，上帝要用它成就大事。我们要做的事，就拿出我们认为是很少的五饼二鱼交给神。当耶稣接下来拿到这个五饼二鱼之后，他望着天祝谢，掰开了，然后下面有一个动作很小的，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传递耶稣。耶稣有没有能力说把这变出来的这饼和鱼直接就放在众人面前呢？我想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要门徒跟他一起参与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他要门徒只做一件事，就是把这个饼和鱼递给众人，就是一个传递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时候，门徒是传递饼和鱼，之后门徒是传递耶稣一个复活的一个救主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想神也给了我们信主的人同样门徒一样的职分，就是传递耶稣。那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我想到了两个容器。第一个就是瓶子，是有底儿的一个容器。当我们要盛东西的时候，我想体积越大盛得越多，可是因为它有底儿，所以无论盛多少一定有满的时候。我想耶稣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如果其中一个门徒他不再传递下去了，停止了，这个神迹还会不会继续？还会继续，只是停止传递，这个门徒手里不再有饼和鱼了，而这些饼和鱼会通过其他门徒传递。所以我想这里我们要学到的一点，上帝要我们不是要做那个有底儿的容器，上帝要做的，让我们做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管道。所以我们常常被称为福音的管子，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做一个管道，而且要做一个流通的管子。我们知道有一种疾病叫心血管疾病，其中呢一个原因就是动脉这个血管壁上，因为有胆固醇和脂肪的沉积，使这个血管这个直径会越变越小，再加上其他的病变之后呢，就导致了血液流通不畅，这就是最后就导致了一个心血管疾病。我们常常会检查身体看看有没有类似的疾病，可是我们有没有检查我们这个福音的管子，我们自己，我们这个管子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沉积在我们这个管壁上，阻碍了福音的传递？什么是这个沉积物？牧师在前几周特别讲了很多这个沉积物，我想可能就是我们的不顺服，或者是我们的骄傲，或者是我们论断批评，就是圣经上说的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想耶稣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靠着他的能力把这些缠累我们的罪能够去掉，让我们能够得胜。这是我们要做一个健康流通的福音的管子，把神的爱从我们能够流淌出去。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传递耶稣的时候，我们看门徒从耶稣手里接过了饼和鱼，他传递下去。所以我们今天要传递什么？我们传递的也是从耶稣手里接过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他在圣经里的教导，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在主里面所经历的见证。我在过去教会的聚会当中有一位慕道的朋友，他当时在读书，有一个周六他给教会一位信主的姐妹打了电话。原来他在周五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那天上课的时候，这个慕道的朋友他在做老师要求他们做的一个电脑的好像是一个文件，结果呢他就没有做好。后来这个老师就很生气的对他说，如果你再做不好你就从这个教室给我出去。这个姐妹她当时还没有信主，她很委屈，她说我是出去呢也不合适，是坐在这儿也不舒服。她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下课，下了课之后她就跟着这个老师就到了她的办公室，跟这个老师就开始理论，当时也说了很多的气话。然后他又去找校长，他说我要求换班。之后因为是周五所以就到了周六，可是呢他回家一想，因为他读的是一个 college， 所以呢这个老师不单教一门课要教好几门课，他回去一看，即使我换了班我还要去上这个老师的课，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就给教会这个信主的姐妹打电话，这个信主的姐妹呢就跟他说，他说我曾经经历了一个饶恕的，这个耶稣给我们讲这个饶恕的这个见证，他就把自己的见证讲给了这个慕道的朋友。这个慕道朋友完了听了之后呢，这个姐妹呢也没有跟他出什么主意，他就对这个慕道朋友说，他说耶稣让我们饶恕，那呢我们今天呢先跟你一起祷告，也为这个老师祷告，另外呢你周一上课的时候呢你要去找这个老师要向他道歉。之后这个姐妹就和慕道朋友祷告完了之后他们就挂了电话。周一这个慕道朋友他就去上学去了，结果那天还有这个老师的课。上课之后呢他发现很奇怪的一件事，这个老师讲课的时候每讲完一段就用眼睛看这个慕道的朋友，那个意思说你听明白了吗？他就觉得很奇怪，于是下了课，下了课之后他就找这个老师，他说老师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这个老师说好吧，还到我的办公室去。之后他就跟着老师到了办公室，到了办公室之后他一进去，其他的老师一看这个学生又来了，所以一定想又有一个争吵可能要发生。这个慕道朋友结果呢他就对老师说，他说老师如果上周五我说了一些伤害你的话请你原谅我。这个老师这个时候就过来抱住这个慕道的朋友，他说我愿大家都快乐。之后他们两个人就互相拥抱流着眼泪，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之后这个老师开了一个 party， 这个 party 上校长也来参加了，结果他们三个人在喝水的时候呢碰到了一起，这个校长就问这个慕道的朋友说你还要换班吗？原来他不知道这个慕道朋友和老师已经和好的这个情况，他就告诉校长，他说我们已经成了朋友了。这个校长说这就是我要看到的，校长就走了。之后这个慕道朋友他信了主，信了主之后他又有见证，原来他的朋友当中也有跟老师发生不愉快事情的，他就把他自己的见证又告诉了他的朋友，他说他的这些朋友照着他说的去做，每一个都完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从这里，当这个慕道朋友有需要的时候他给教会信主的姐妹打电话，信主的姐妹没有给他出任何的主意，只是把耶稣饶恕的爱告诉了他，把他自己在主里的见证告诉了他。这个慕道朋友去做了，问题就解决了。而这个慕道朋友之后呢，他也把自己的见证告诉了他有需要的朋友，那些朋友也照着这个去做，结果呢问题也解决了。所以这个就是传递耶稣，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传递什么，是把我们过去 经验告诉他呢，还是把耶稣的教导和在主里的见证告诉他们？我想耶稣要告诉我们，就是传递从他手里接过的饼和鱼，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当我们把这个神迹到了这个的时候，圣经接着说，他说众人都吃饱了，接下来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五个大麦饼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所以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什么呢？神的恩典不仅仅是够吃，而且呢有剩余，单单零碎收拾起来就有十二个篮子。所以呢，耶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了一件事，要把它收拾起来。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珍惜，不要浪费，这是我们从这句话要学习到的。好，我们现在呢把整个这一段经文基本上已经读完了，那我想耶稣到底要通过这个神迹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最后有一句话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是耶稣要让他们明白的吗？不是。耶稣要通过五饼二鱼神迹告诉我们什么呢？是他能够把这些饼和鱼变出来让更多的人吃饱吗？显然不是。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里呢，在第六章接下来记载这样几句话，那时那些人，当耶稣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些跟从的人又来找他，结果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什么是这永生的食物？接下来六章三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目的，就是要告诉那些跟从的人和他的门徒，我是生命的粮，不要去追求那必朽坏的食物，你要来得着我这生命的粮。这是这一段神迹要告诉我们的。我想如果我们今天已经信了耶稣，耶稣告诉我们不单要信他，要跟从他，也要依靠他，更要在跟随他的时候渐渐的多认识他，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一生都在忙碌，我们信了主之后其实也在忙碌，甚至有的时候是在忙教会的事，可是这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呢？有一个老师给学生留了一个作业，让他们回去写一篇文章。到了交作业的时候呢，每个同学都交上来了。过了没几天，作业发下来了，有一个同学发现他的这个写的这个 paper 上头呢有一些评语，说啊，这个开题很好，中间的这个好像议论或者是讨论也非常好，引用的证据也非常好，最后结论也非常好，可是最后给了一个结果是什么呀？ fail， 不及格。为什么呢？后来他就去找这个老师去问去了，这个老师对他说，你做的这所有的这些 research 这些工作都很好，但是这不是我要你做的题目，你知道吗？他没有听对耶稣，就是老师要让他做什么。其实在我们今天我们生命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我们都在做，可是有一天我们见了主的时候，主啊，我拿到了博士学历，主啊，你看到我在公司做了很高的职位，主，你看到我甚至在教会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耶稣会对你说， 这不是我要你做的。什么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事呢？我想就是我们要去明白耶稣他要我们做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更深的去认识他，去经历他。我们一起祷告。主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能够在众人当中，主你拣选了我们，主这是你的恩典，我们不能忘记。主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跟从你的时候，主不单单要信你，也要学会靠你。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主让我们先来学会向你来祷告，向你来祈求。主也让我们能够传递你，主把你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教导传递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主也愿我们在生命当中一生的跟随你，能够在生命当中渐渐的主多认识你，多知道你，照着你的心意去行。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帮助我们更加的在我们能够拿出的地方，主我们把自己的五饼二鱼献给你，愿你来成就大事。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